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回。韩立一路上丝毫不停，一连奔出去了百余里地，而未曾歇息片刻。直到了一个小山丘的时候，才停下了脚步，坐下来吃了些东西，恢复了一下体力和法力。他不知道啊，他的这一串不合常理的动作，让身后一路追逐而来的二人组合破口大骂不已啊。这也难怪，哪有人天还没亮就起来赶路的？若不是事先在韩立身上做了手脚的话，他们说不定就把这人给弄丢了。但就是这样，他们原先计划好的，事先在前面做圈套，准备埋伏韩立的计划还是破产了。更令这两个人呐恼怒无比的是，韩立这一抬脚一走就是百余里地啊，让二人在后面吃了一肚子的灰尘，好悬没累趴下。毕竟他二人作为修仙者已久，养尊处优惯了，像这样硬凭双足长途赶路的事情，他二人好久都没经历过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韩立盘膝坐在山丘下的一块洼地里，闭起了双目，一动不动，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而四周呢，除了山虫一长一鸣的鸣叫声外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附近的一处泥土里突然破土而出了十几道白光，直插向韩立。原本一动不动的韩立把眼猛然一张，寒光毕露，身子忽然无端腾空而起，然后轻巧的双足着地，落在了另一侧的空地上。这样一来，那些白光自然落空，噗噗噗，纷纷斜插进了韩立打坐的泥土里，露出了半截晶莹透明的真面目，竟是十余只锋利无比的冰锥。韩立见此，神色阴沉起来，他一伸右手，五指张开，刺啦啦啦一阵爆响，五个指尖都出现了一个小火球。只要这些火球虽然说比火弹术的火球小了足有一半，但是威力却小不了。阁下尝尝在下的五弹连发。韩立盯着那发出冰锥的地方森然说道，然后把五根手指微微一屈，再猛然一弹，五个火球排成一条直线飞射出去。眼瞅着呀，这火球就要碰触地面，一个黄色人影突然凭空出现，然后人一闪，人影就到了别处，恰好呢避过了火球的攻击范围。砰的一声，一小块地方被韩立的数枚火球炸出了个大坑出来，坑内一片炎热之气，有些地方啊还露出了被高温融化的迹象，让那险险逃出升天的家伙出了一身的冷汗呢。韩立这个时候并没有理睬那大坑，而是死死盯住了一跃而出的黄衣人，一个30来岁一脸狡诈之色的精瘦汉子。为什么偷袭我？黄衣人一听此言呢，眼珠一转，奸笑了几声，想知道下辈子吧。他忽然厉声喝道，动手。韩立清刚想有所行动，却突听到脚下两声轻微的破土声响，然后啊，一双闪烁着黄色光芒的大手闪电般的左右一分，死死地抓住了韩立的双脚，如同立刻上了两道金刚钻一样，让他是寸步难行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，双脚动不了，看你如何躲过我的冰锥术。黄衣汉子得意的奸笑着，接着把手一抬，直对着韩立，嘴中开始念念有词。结果呀，他的双手前方是寒气逼人，竟渐渐凝结出了白色的晶体，并渐渐形成一根根尖锐的冰锥。韩立脸色大变，他手往腰间一按，擦啷一声，寒光一闪，一把明晃晃的长剑亮了出来，接着毫不迟疑的一剑砍了下去。
当，
这一剑如同砍在了岩石上，火星直冒，而那只黄色大手安然无恙。韩立又惊又怒，正想另外设法的时候，对面却响起了黄衣人的狂笑声。
小子，去死吧！
韩立心里一沉呐，连忙抬头一看，就看见20来根尖尖的冰锥已从黄衣人那面击射了过来，将他全身都覆盖了进去。韩立见此，神色凝重无比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牙一咬，足下未动，身子却突然诡异的左右扭转起来。那些冰锥竟然被这番扭动闪过去了大部分，只有右肩上和左腿无法避开，各被一枚冰锥一穿而过，鲜血刹那间从伤处流了出来，渗透了韩立的衣裤。啪的一声，韩立把手中长剑扔了出去，食指跳动，飞快地把身上的伤口血脉戛然而止。而这个时候，原本得意洋洋的黄衣人却睁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望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韩立神情阴厉，两个小腿一用劲，竟无骨般的扭曲起来，两只脚也在一阵啪啪啪啪啪的异响之后，活生生突然缩小了一圈有余，接着全身猛然向上一窜，双足竟如同滑鱼一样从两只大手中硬生生的抽了出来，然后整个人在半空中倒射了出去，在十几丈远的地方才停了下来，然后冷冷望着巨兽。
不可能，他们能在巨力术的加持下还能把脚抽出去。
在巨兽下方泥土里发出了嗡嗡的惊怒声，接着两只巨手往外一分，一个浑身冒着黄光的魁梧身影硬生生的从泥土里钻了出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从土里钻出的大汉和一开始的那名黄衣汉子，就是一直在后面追赶韩立的二人组合。他们追上来后，生怕韩立再次上路远行，稍微恢复了些法力之后，马上偷偷摸了过来，策划了这次的偷袭。这个时候，韩立觉得受伤的大腿火辣辣的疼，看来啊，刚才的一番举动让那里的伤口又严重了一些。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因为刚才那个藏在土里的大汉从背后抽出了一把黑气萦绕的长刀，正恶狠狠地向韩立扑了过来。韩立看了对方的身形，虽然速度很快，但动作生硬，很明显的这个人只是倚仗着法术加持而已，心里不由得轻松了一些。要知道单论身形的诡异灵动，韩立自问对方拍马也追不上自己呀。想到这里，韩立不再理睬眼前气势汹汹的大汉，而把注意力呢转移到了黄衣人身上。因为这个人呢取出了一个青黑色的葫芦，正把葫芦口对着自己，似乎又要做法了。
哪里去，去死吧。
大汉已经冲到了韩立附近，身上黄光大盛，举起那妖异的长刀向韩立狠狠劈了下来。韩立哼了一声，身子一晃，人就闪出了刀势的范围。
小子，你上当了。
手里的长刀黑光一闪，化为了一道长长的黑锁，如同长蛇一般紧跟着韩立的身形缠绕了过来，大有不把韩立不锁住而不罢休之势。韩立吃了一惊啊，身形立即模糊诡异起来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，一会儿前一会儿后，仿佛同时有数个韩立在围着大汉团团打转。大汉见此啊，开始吓了一大跳，但随即就依仗全身有虎甲术护身，便不予理会，而是继续催动着伸缩自如的黑锁，拼命追逐着韩立的真身。砰砰，韩立从大汉的身边一掠而过，但在这一瞬间，他就把双手扣着的火球连环击射到大汉身上， 打得他身上的黄光一阵的晃倒，但可惜的是啊，立即就恢复了正常。大爷身上的护体术，小小的火弹术，岂能破得了啊？大汉是一脸的张狂，手上的法诀掐练的却更加迅速，对黑锁的驱动丝毫没有放松下来。韩立心里有些急了，虽然大汉的黑锁比自己慢一些，奈何不了自己，可同样的，他身法也一点不敢慢下来，否则的话呀，这肯定会被套锁住。虽然不知这黑锁玩意儿它到底是什么法器，这么的难缠，倒也不敢随便的让其给缠住啊。韩立百忙中偷看了黄衣人一眼，就见对方神情肃然，手中的葫芦法器也开始从葫芦嘴中往外引射出青光，不知道要有何物即将从里面出来。不行啊，这要再这样下去，自己肯定小命不保，不冒些风险是不行了。韩立眼瞅着情况危急，暗自想到。于是在高速飞驰中的韩立取出了那张从金光上人那里得到的金刚符，这金刚符也是一种符术，其中口诀呢，韩立早已从苦三和尚口中得知，如今总算派上了用场。韩立低声念了几句咒诀，因为在晃动中啊，所以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，但那符箓上金色七字却亮了起来。等到金字全亮之时，韩立把那符箓往身上猛然一拍，顿时身上金光大放，一层金罩蓦然出现，但他的身形也突兀的慢了下来，被后面改成的黑锁缠了个正着。使用金刚符会使身法变慢，韩立早已试过，心知肚明。等看到黑锁虽然缠身数圈，但全都被挡在金光之外的时候，心里就更不慌了，知道自己赌对了，这金罩啊果然能防住对方法器的进攻。而大汉见此却低吼一声，迈着大步紧握双拳再次冲了上来，手上的黄光耀眼刺目，近似实质一样，也不知道又加持了什么功法。经过上次的教训啊，韩立不会让大汉再近身了。他突然蹲了下来，双手按在地上，随后一阵低沉的咒语声从韩立口中发出，接着两手竟也微泛出黄光。大汉见此微微一惊，急忙想停下脚步，但已经迟了，其足下的地面全部化为了软绵绵的流沙，让他双足深陷进去，一直深埋至大腿根部，整个人一阵的手忙脚乱。打！一声尖锐的呵斥声传进了韩立的耳里，韩立心里一沉，向黄衣人望去，只见从那青黑的葫芦嘴里一连窜出了七八个黑乎乎的圆球，有鸡蛋那么大小，直奔韩立飞驰而来。韩立脸色很难看，但是双手黄光猛然一散，接着起身往怀内一阵乱摸，掏出了个木匣子，而这个时候几颗圆球已到了跟前，狠狠地砸在了韩立光罩上，他的金掌不停地变形波动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破裂掉。见此危机，韩立没有理会，人却盘膝坐下，把木匣横放在膝上，掐起了咒诀。砰砰砰砰，那些圆球的攻势更猛了，在金罩外的攻击一刻也没有停下，让韩立身上的金光渐渐黯然了下来，看来罩破人亡就在眼前了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大吼了一声起，随着此声发出啊，从韩立木匣内飞射出了一道丈许长的辉光，这光芒如蛟龙出水一样啊，围着四周就转了那么一圈，那些圆球就如同遇到克星一般，全都被一一劈分为二，跌落到尘埃。福宝！黄衣人如同见了鬼一样的大叫起来。韩立一听心里一动，不过也顾不得多想，因为附近的那名大汉已经脱困而出了。不过这个人见到韩立的那灰蒙蒙的剑光之后，脸色变得煞白呀， 不但没有向韩立这边冲过来，反而是扭头狂奔。但这个时候杀心已起的韩立怎么肯放此人离开呢？他把手冲着大汉一指，那剑光立即尾随击射出去，眨眼间呀，就到了大汉的身后，围着大汉的脖颈一绕，那大汉的头颅就轻易地滚落到了地上，其身上的护体黄光如同不存在一样，丝毫作用也没起到。黄衣人见此情景，哪还敢再停留片刻呀？从身上掏出了一道符，往身上一拍，接着就长出了一对黄色的巨大翅膀，轻轻一伸，人就腾空而起，往远处飞去。而韩立呢，则指挥着剑光追了过来，紧跟着黄衣人身后不放。黄衣人是越飞越快，辉光竟一时追他不上。韩立有些着急啊，心里一发狠，全身法力毫无保留的都用了出来，那灰芒顿时如同吃了大补药一样骤然加速起来，一下从黄衣人的前胸穿过，给他来了个透心凉。黄衣人惨叫一声，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。韩立大喜啊，召回了灰光，人飞奔了过去，想抓一个活口好好的拷问一番。可惜呀，被韩立赶到掉落地点的时候，黄衣人已死的不能再死了，竟被活活的摔死了，这让韩立郁闷不已。活口没有了，那只有搜搜两个人的身子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当韩立不客气的把两人身上的东西搜刮一空之后，相关的东西没找到，倒是发了一大笔横财，因为二人的身上的低阶灵石就有50块之多，更别说还有一些符箓和法器。虽然韩立对莫名其妙的被人偷袭有些纳闷，也不知道这以前的散仙失踪是否和这二人有关，但也不敢在此久待下去，稍微吃了一些丹药之后就继续上路了。建州位于越国的北部，面积呢在13州排名第二，它的境内啊多是山川丘陵，人口稀少，并同时与邻国元武国交界。而太岳山脉位于建州西部，方圆连绵数千里，不但各种野兽猛禽层出不穷，是人迹罕至的原始山林，甚至偶尔还有樵夫猎人自称看见神仙妖怪的传闻流出，更给此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世俗之人自然想不到，整座山脉中部早已被七大修仙派之一的黄风谷占据了数千年之久。从上面看上去，此处呢和其他的山脉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山林险峻，树木葱郁，但实际上却是被一座超大的奇门大阵所覆盖，全是幻想而已。下面呢其实早已密密麻麻地建起了无数的楼台大殿，更有一些脚踩叶子形状法器的修仙者从低空处飞来飞去，不停忙碌着。黄风谷现今的掌门钟林道已经100多岁了，但仍然是三绺长髯的中年模样，其人是筑基期后期的修为，并且生性沉稳，善于组织，在门内的威望很高，门内长辈和他的师兄弟啊，对他都是极为的信服。但这么一位从容不迫、自信满满的中大掌门，如今呢，却紧锁眉头，坐在大殿的主位上，看着面前正激烈争辩着的一位中年人和一位老者，有些无奈。而大殿两侧还另坐有十几位神情各异的修士，这些人呢都是黄风谷的管事人员。中大掌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如刀绞啊，他不希望这样的景象再继续下去，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 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3回。